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9回。听了韩立的问话，吕洛闻言呢，却轻笑了起来。韩师弟有所不知啊，宋师侄去坠魔谷了，似乎啊，他想炼制一种灵丹，但是啊，缺少一种珍稀的灵草。而此灵草在外界早就已经灭绝了，哎，却有人在坠魔谷中曾经带出了这种灵药出来。什么？闯坠魔谷？韩立闻言面色一变呐，哎，师弟放心，那种灵草在坠魔谷外围就可以找到，而且这坠魔谷不知道什么原因呐。自从被你们闯过一次之后，这个内谷仍然危机重重，但是外谷禁制却正在逐年的减弱，那里的空间裂缝也消失的差不多了。在外围啊，除了个别区域要小心一些谷中隐藏的妖兽之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危险的。不少修士在这数十年中都从外谷得到了不少好处。哎，对了，柳师侄和师弟的那名侍妾也跟着去了。这三个人呢，都是结丹期修为，又带了几件上好的宝物，哎，应该没事的。吕洛急忙给解释着。坠魔谷有这样的变化，柳玉和穆佩玲也去了。韩立有些诧异起来呀，嗨，也不知道师弟呀，留的是什么灵丹妙药，让你的侍妾在这百年内就进阶结丹中期了，修炼如此之快，可是让我吃了一惊啊！说不定啊，我看他有可能进阶元婴的呀。吕洛是啧啧称奇呀、啊。我留的丹药是次要的，还是佩玲原本的资质就不错呀。韩立口中如此说着，但摸了摸下巴之后，心中却淡淡的想到。他当初原以为十余年就能从大晋返回的，所以留下的增进修为的丹药并不太多，否则此女在不停服用灵丹之下，百年内就是修为进阶结丹后期也是大有可能的。不过他现在已经自行突破了元婴后期，那么那个培元功却只对元婴期修士才有效用，原先的打算倒是用不上了，如何处理此女，这倒是要细细的思量的。毕竟人人皆知此女是自己的侍妾，就是现在将此女放走，也绝对没有哪名男修吃了雄心豹子胆，感冒得罪一名大修士的风险，再和此女纠缠不清的。韩立心中如此思量着，又和吕洛聊了一会儿，就忽然起身告辞，要先去看看南宫婉再说。吕洛自然不会阻拦分毫的，于是韩立将田琴儿呢暂时留在了大殿，自己就动身直奔当年的宗内禁地。一会儿的功夫之后，韩立就出现在了禁地中的石室面前，心情有些激动的解除了门上的禁制，轻轻的推开了石门。石室中保持着异常的整洁，一切啊都和他当年离去的时候一般无二。那金光闪闪的冰壁仍然耸立在石门对面，唯一不同的是呢，冰壁中女童模样的南宫婉重新恢复了原来的绝世的姿容，只是此刻明眸轻闭，仿佛还在沉睡不醒当中。韩立身形轻轻一晃，人就瞬移般的出现在了冰壁之前。他怔怔的望着壁中的女子，神色一时之间是复杂异常啊。就在这个时候，冰壁中的家人长长的睫毛一动，竟缓缓地睁开了双目，正好呢和韩立目光对在了一起，两个人一时之间竟凝望不语起来。 你回来了，这一次可真是辛苦你了。半晌之后，女子忽然浅浅一笑，柔声地说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坠魔谷内谷深处，一座不知名大山的山腰处，突然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啊！一股浓浓的黑气从一个不知名的洞窟中滚滚而出，随即一晃之下，黑气阵阵翻涌不定，转眼之间呢，就弥漫了数百丈之广，几乎将半边天空都遮挡得严严实实，仿佛巨妖魔神降世一般，声势惊人至极呀！借助那古魔残留的魔气，仅仅百余年的时间就进阶到了元婴中期，连这玄阴魔气也修炼到了最后两层了。冒这么大风险到这坠魔谷来，果然是个正确的决定。下面再在谷中搜索几件趁手的宝物，以后就是碰到那个人找我来，我也不必太畏惧了。然后再设法潜入那万丈魔渊当中，借助那万丈魔气灌注这具魔尸之体，想必突破元婴后期也不是不可能的。其他魔修害怕魔气爆体，但我本身就是魔尸之体，又有什么怕的？到时候我再杀了那个人，吞噬他的元神，就易如反掌了。那个时候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天地之间原本就只能有一个恒力的。一阵嘶哑的话语声从黑气中轰隆隆的传出，随即此人疯癫一般的狂笑了起来，然后黑气猛然一阵狂涌啊，直奔某个方向滚滚而去，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坠魔谷外围某处竹林中，一道红光从竹林中激射而起，一个盘旋之后风驰电掣般的匆匆而逃。但是一声交翅之后，三道颜色各异的剑光以更加惊人的遁速蓦然从竹林中射出，几个闪动之后就追上了红光。三道剑光随之一绕之下，红光中立刻传出了一声呱呱的怪叫之声啊！一只体型过丈的怪鸟从火光中是直坠而下，一道白虹又从竹林中射出，一闪即逝后就到了坠落的怪鸟旁，现出了一名白衫貌美的女子。此女抬手虚空一抓，顿时啊，从怪鸟残尸上飞出了一朵紫色的灵草，被他一把就给抓住了。刘姐姐，灵草到手了吗？另外两道遁光从竹林中飞出，眨眼就到了白衫女子的身边，现出了另外两名貌美的女子出来。其中一名黄衫女子开口询问道：到手了，但是并不是我们想要找的，只是一株紫燕花而已。白衫女子却苦笑地回答：牧师妹，无需心急，我们才在外谷找了一小片地方，想寻找的幻灵草可能在其余的地方。最后一名女子呢，却是一名身着青色宫装，微笑着说道：这三名容颜艳丽的女子自然就是柳玉、穆佩玲以及白凤峰的宋姓女子三个人了。他们来到坠魔谷外围已经近半个月了，虽然说找到了其他一些生长隐秘的灵草，但一直想要寻觅的幻灵草却一直是杳无音信。柳玉和穆佩玲不觉心急了起来，宋姓女子呢却一直不急不躁的样子。唉，话是这么说不假， 但是其余地方可就有一定危险了。那些区域啊，可都尚有残存的空间裂缝，那万一坠入其中，可就小命不保了。柳玉黛眉一皱，有些担心了起来。嗨，这些空间裂缝早消失的差不多了，只要我们机灵一些，不可能凑巧让我们碰上的。更何况这次炼制丹药对结丹期修士大为的重要，而修仙路上原本就是危险重重嘛，若这风险也不敢冒的话，干脆在宗内老老实实的打坐苦修就行了呗。宋姓女子轻笑着说道。宋师姐之言有理，我现在已经到了中期的瓶颈，若没有这次炼制的丹药，估计很难突破的呀。穆佩玲沉吟了半晌，轻叹了一口气。既然宋师姐和穆师妹都赞同了，我自然也只有奉陪到底了。柳玉明眸流转之下嫣然一笑，三女既然意见统一，当即呢化为了三道动光，直奔外谷其余地方击射遁去，一闪即逝的不见了踪影。同一时间，落云宗的禁地当中，石室大门再次缓缓的打开，韩立面带一丝欣喜的从石室中走了出来，结果立刻发现吕洛正面带微笑的和田琴儿等站在那里，不禁微微一愣。韩师弟啊，弟妹现在如何了？哦，还好，我又用从大晋得到的解咒之法替他重新解除了一遍封魂咒，如此一来呢，不会再出什么意外了。不过婉儿现在修炼的刹女天月诀到了关键时刻，短时间之内还是没有办法离开冰壁的，我看还要再等上数年的样子。可惜呀，我功法属性和他不一样，否则呢倒可以立刻助他一臂之力的。韩立轻叹了一口气，脸上笑容一收，露出了一丝惋惜之色。哎，师弟不用心急，弟妹虽然说没有办法立刻脱困，但是已经可以自行苏醒了，只是多等几年而已嘛，到时候我一定要吃师弟的喜酒啊。这吕洛神色一松，倒开起了韩立的玩笑来。韩立听了这话，难得的脸上一红，但是随即就神色如常，含笑不语了。哦，对了，哎，师弟啊，你现在已经是大修士身份了，再住在这儿似乎不大合适吧？哎，要不搬回宗内，在主峰上我给师弟重新建一处洞府，你看如何呀？吕洛犹豫了一下，试着询问道。这倒不必了，我那子母峰虽然说不大，但胜在僻静，即使婉儿出来了，也足够我们夫妇居住的了。韩立想了想之后，还是摇了摇头。啊，行啊，既然师弟如此说，那就算了。哎，对了，师弟的元婴级傀儡还留在为兄这里呢。我……吕乐脸上露出了一丝遗憾之色，随即迟疑了一下之后，又提及到了韩立当年所留的傀儡来。我已经进阶元婴后期了，这傀儡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用处了，就送给宗内，由师兄继续掌控就行了。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洒然一笑。哎呦，那为兄可要多谢师弟了呀。吕洛闻言大喜过望，此傀儡对他来说可是大有用处的呀。不过婉儿现在正是突破中期瓶颈的关键时候，我不想有什么意外影响他的最后修炼了。韩立眉头一皱，却忽然这样说道。那师弟的意思是？吕洛听了这话有些不解呀。子母峰离禁地颇远，我这几年呢虽然不会长期的苦修，但有几件宝物需要重新的祭炼一下，或许还要出门几趟。此处的禁制我准备改动一下，将威力呢再加强几分，将这里啊彻底封死了。师兄没有什么意见吧？嗨，我当什么事呢？ 此事啊，师弟尽管去做就是了。原本在师弟回来之后，我呀就打算将禁地全交给韩师弟一手掌控的。那好，那我就多谢了。哦，对了，在下这位弟子以后恐怕还需要师兄多多的照顾呀。韩立露出了一丝笑容，但是似乎又想到了什么，忽然呢冲一旁的田晴儿点指了一下，随即他将田晴儿身怀龙吟之体和可能是自己好友转世之事略微的提了一下。
哦，这原来史前轮回之事还真是有啊。放心吧，若是师弟不便出手的时候，师兄自然会替田师侄压制住体内阳气的反噬。
吕洛转瞬就明白了韩立的意思，当即呢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哎呦，这可真是有劳吕师兄了。不过师兄放心，我会尽量想办法搜集几种阴属性灵丹，若是药效够强大的话，同样可以暂缓他龙阴之体的发作，就不必劳作师兄经常出手了。韩立胸有成竹地说道。吕洛呢却摆了摆手，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田晴儿听到韩立这样说，心中却顿时有些激动了。要知道他也一直在担心自己这位师父出远门啊，或者是长期闭关的情况下，自己该如何解决的问题呢？没想到韩立竟然早替他思量周全了。随后吕洛和韩立又说了一些大典和数日后古剑门和百巧院等宗门可能来访的事情，就告辞离去了。一等吕洛走出了禁地，韩立呢立刻就从怀里边掏出了七八套阵旗阵盘，重新开始布置变换整个石室周围的禁制。要知道韩立去了一趟大禁，其中击杀的元婴级别修士可实在不少，从他们的储物袋中得到了不少威力强大的布阵器具，远非从前可比啊。他这才对禁地原来的禁制有几分看不上眼，重新的打算布置一下。如此一来，他就是不在南宫婉的身边，心中呢也踏实了许多。他可不想重演自己不在伴侣旁边而被人暗害的一幕。有现成的布阵器具，布置起法阵来自然是奇快无比。韩立仅仅一顿饭的功夫就将所有的法阵布置完毕，然后冲田晴儿笑了笑，就拍拍手反身进入石室中，在里面又待了一小会儿，才面带笑容的再次走了出来。走，我带你到为你定的居住之地去看看，并顺便给你也开辟一个单独的洞府，然后为师收藏的一些阵法典籍也就要全部交由你保管了。韩立啊似乎心情不错，随即他浑身青光一闪，带着少女呢化为了一道青红，离开了禁地，直奔自己的驻地子母峰而去。仅仅一小会儿的功夫啊，青红就出了宗门的禁制大阵，到了落云宗东边的子母峰上空，一个盘旋之后就在其中一座子峰顶部落了下来。韩立袍袖一抖，十余口金色飞剑激射而出，化为了十余道丈许长的金光，一闪即逝的消失不见。韩立随即呢盘膝坐下，两手掐诀，一言不发，但是山峰山腰处却不时的传来轰隆轰隆的巨响声。田晴儿站在韩立身后，不时的左顾右盼，目中呢闪过好奇之色。以韩立如今的修为，开辟一个小小的洞府自然不会花费多大的功夫，半刻钟之后他就蓦然睁开了双眼。好了，洞府已成，至于里面如何布置，那就看你自己的心意了。你先去洞府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也可以自己改动的。哎，若是缺什么东西 也可拿着我的长老令牌去宗门中自行领取即可。这几天呢，我要先在洞府中祭奠一下几件宝物，你呢可以先熟悉一下本宗的情况。
是，师父。
田琴儿闻言呢，脸上露出了一丝兴奋的喜色。韩立忽然手掌一翻，手中多出了数件闪闪发光的东西，有令牌，有阵旗、圆珠，也有飞剑、铜镜，六七件非同一般的各色的法器。这些法器品质都算不错，以你现在的修为呢，正好勉强可以驱使，先拿去祭奠一番，用来防身。哼，我的门下弟子怎么可能没有自保之力呢？哎，对了，那块令牌是开启子母峰禁制的法器，你先祭奠此物，然后再离开此地。
多谢师父赏赐，琴儿谨记在心。
田琴儿的父母啊，也是结丹期修士，自然是一眼就看出了这些法器岂止是不错呀，好像不是上阶就是顶阶的样子，就是用到结丹期也绝对没有问题的。他当即大喜过望，拜谢道，这才伸手接过了这些法器。韩立呢则一声轻笑，立刻化为了一道遁光，直奔母峰集市而去，然后闪了几闪，就骤然之间没入山峰的某处，不见了踪影。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5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50回。韩立看着洞府中的一切都依旧如初，不禁是感慨万分呢。然后将自己储物袋中的灵草、灵药以及灵虫、灵兽分别取了出来，该移植物园的移植植物园，该放置到虫兽房的放置到虫兽房。接着他就毫不迟疑的进入到密室当中，开始祭炼第二套青竹风云剑，准备将新得到的庚经全都掺入其中。但是这只是第一步而已，韩立还打算将从小吉宫得到的万年玄玉也掺到这剑里边，让众飞剑呢也具有冰寒的神通，那么威能就能更上一层了。如此一来呀，即使韩立自己也对再次祭炼过的本命法宝大为的期盼起来。在密室中一闭关就是四天四夜呀。当他面带满意之色的从密室中再次出来的时候，却发现在自己洞府的禁制外面，吕洛正盘膝坐在那里，不知道已经等候多久了。韩立略一思量，也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当即微微一笑，就将洞府禁制打开，自己呢亲自迎了出去。韩师弟啊，我听田师侄说你闭关练气啊，以为还要多等两天呢，没想到师弟如此快就出关了。吕洛一见韩立出现，脸上大喜，急忙起身呢冲韩立拱了拱手，说道，我只是将大晋得到的一些小东西重新祭奠了一下，原以为两三天就能出来，没想到费时却比预料的长了一点，有劳师兄久候了。哎，师兄这次来是因为古剑门和白巧院来人之事吧？韩立不慌不忙地问道。
嗨，没错，让你说中了。
哎呦，这两家的几位长老啊，那几乎全部出动了，看起来他们有些人似乎还不相信啊，师弟真的已经进阶元婴后期了。既然这样，我这就见上一见他们吧。
韩立不置可否地说道。
哎呦，如此最好，如此最好啊。 吕洛听了这话，那自然是大为满意呀。当即二人化为了两道遁光，直奔落云宗而去。一会儿的功夫，两个人就出现在了宗内主峰下的大殿外。这大殿门口啊，十余名筑基期的守殿弟子一见韩立二人，自然是恭恭敬敬的上前见礼。有几个人呢，更是忍不住的不停的偷瞅韩立几眼。韩立眉头一皱，鼻中轻轻一哼，此哼声别人听到耳中似乎平常至极，但是呢，落入那几名偷看的弟子耳中，就犹如晴天霹雳呀，将几个人震得心惊胆颤，急忙低下头，不敢再多看一眼了。那些道友都在殿内吗？吕洛却对韩立的举动视若无睹，随便的问了一句。启禀两位师祖，古剑门和白巧院的几位前辈一直在殿内打坐，并无任何事情发生。一名机灵的弟子急忙回答。吕洛点了点头，韩立神念呢却早向大殿里边一扫，将殿中来人的修为全都收入到了眼中。两名元婴中期，三名元婴初期，看来这两家的大长老都亲自过来了。以他曾经灭杀过元婴后期修士的神通，自然不会再将殿中这些修士放在心中。韩立当即也不说话，率先向殿中大步直接走去。吕洛一愣，但是马上紧跟了过去。但是啊，他很有心计，主动的落后韩立一步，以示呢以韩立为主的样子。吕洛仅跟走了几步，就骤然的发现前边的韩立忽然间整个人消失了。这所谓的消失啊，其实肉眼仍能看到韩立就在那里，但是用神念扫去的话，却空空如也，仿佛只是一团空气呀。吕洛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同时心中微微有些担心呐。这种彻底隔绝气息的神通，可是只有高阶修士自持神念强大，面对远逊自己的低阶修士的时候，才可依靠秘术施展出来的。以他元婴初期的神识，明知道韩立所在，却丝毫没有办法感应到存在。岂不说韩立若是想偷袭他这样初期的修士，就是欺到他们身边，他们都没有办法发现的呀。当然他也担心韩立毕竟是新进阶的后期修士，蓦然有些示威的施展出这个神通出来，能不能真的震慑住殿中古剑门和白巧院的两位大长老，毕竟他们可是中期修士，若是一个不慎没能压过对方的神识，这可就有些弄巧成拙了呀。不过吕洛自然也明白，韩立既然敢用这个手段，自然呢也是有几分把握的。最后这位落云宗长老心中仍然是七上八下，大有患得患失之心呐。走廊只是短短的一小段，片刻之后韩立二人呢就走进入了大殿当中。唰了一下子，十道目光一起扫了过来，全都落在了吕洛的身上，随即呢又吃惊的转到了韩立身上。吕洛见此心中一松啊，这说明殿中五名元婴修士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感应到韩立的存在。此刻殿中五人面色大变，然后纷纷站起身来。韩道友果然已经是元婴后期的大修士，竟然连我这等中期修为也根本没有办法感应到道友的气息呀。一名金光四射的老者脸上金容是渐渐敛去，但是口中凝重的笑着说道，此人正是古剑门的大长老金老怪。
不错，这才仅仅百余年呐，
韩兄就进阶后期了，修炼速度之快，就算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恐怕也差不了多少啊。另外一名很快反应过来的是一位身披紫袍的大汉，却是白巧院的烈火老怪。这二人呢，韩立当年在白巧院观礼的时候都是曾经见过的，甚至呢还和金老怪交手过一次。所以韩立淡淡一笑的回答，韩某只是在这次出外游历的时候另有一些机缘罢了，倒是韩某不知道两位道友这次亲自驾临落云宗，让几位道友久等了，实在是有些失礼呀。
哈哈哈，对我等修炼之人来说，这些时间那还不是眨眼就过的事情，又能算得了什么呀？啊！
金老怪打了个哈哈，韩立闻言微微一笑，随之将其余的三个人也打量了一遍。其中两个人呢，是两宗新进阶的元婴修士，但最后一名却是一位容貌看似温婉的少妇，竟是当年也参加过白巧院观礼的那名叫做明心的古剑门女修士。当年此女啊，曾经不知天高地厚的向他动用过一种颇为玄奥的秘术，却根本就没有试出她的深浅出来，但是呢也让韩立对此女颇有一些印象。韩立的神念在此女身上一扫之后，目中呢却闪过了一丝疑色，忽然冲此女缓缓的说道，明心仙子别来无恙啊，道友修为似乎快到了初期瓶颈，只要再苦修十余年，恐怕进阶中期是指日可待呀。少妇见韩立瞅过来，脸色略微有些不自然，再听韩立随口说出了他修为进展的情况，竟一丝不畅，花容终于失色了起来。要说在没有见韩立之前，古剑门两宗中最不相信韩立真能进阶后期大修士的，既不是金老怪等元婴中期修士，也不是两门的其余几位长老，却是这名少妇了。要知道当年白巧院观礼的时候，这位少妇虽然同样才刚进阶元婴期不久，但是啊，自持身怀一件异宝辅助，修炼速度之快，几近普通修士的数倍，并且凭借此宝，更是接连数次打破瓶颈，这才如此年轻呢，就凝结了元婴，被古剑门上上下下视为了修炼的奇才呀。但是在观礼的时候，此女碰到了据说比她修炼时间还短，但是修为却更胜一筹的韩立，自然忍不住出手相试一次，结果呢却根本就没有试出韩立的深浅，让此女心中一凛呐。但她心中还没怎么服气，自认为有那一宝相助，追上韩立那也是迟早的事情。哎呀，但是现在看看，仅仅百余年过去，听闻韩立游历回来，却一下子进阶到了后期，这位明心仙子大吃一惊之后，自然绝对不敢相信。不过韩立刚才呢，却展示了神识的强大，目光朝他一扫之后，竟让少妇有一种几乎窒息的感觉，而在随口一言，就将他现在的修为境界说的是一丝不差，如同挤出一般呢。少妇心中大骇，半晌之后才勉强的挤出了一丝笑容。哼，韩兄如今果然神通广大呀，竟然将明心修为说的一丝不差，看来果真是后期大修士的境界了。以后云梦山有韩兄坐镇，想必那些宵小绝不敢再打我等三宗的主意了。
哈哈哈哈，明心仙子此言有理，而以韩师弟现在的年龄，让我们云梦山一脉七八百年安然无恙，绝对不成问题呀。打我们三宗的主意，我看似乎反而应该让我们三宗势力走出云梦山了吧。 吕洛这个时候却默然接口说道。金老怪等人闻听此言，神色均都是一动。韩立这个时候笑而不言了，但身上消失的气息却重新的浮现而出，并且呢是越来越强，元婴后期的强大的灵压毕露无遗。片刻之后啊，殿中的五人被这股惊人的灵压逼得几乎身形不稳，面色难看之下，心中更没有丝毫的怀疑了呀。接下来吕洛和两宗修士大模大样的商讨起如何扩充势力，最起码将整个西国修仙界都要纳入掌控之内的事情了。言谈之间呢，隐隐的已经将古剑门和白巧院当成了附属宗门的样子。金老怪和紫袍大汉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一丝无奈之色，而吕洛呢，却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坠魔谷外谷某处，穆佩林三女啊，正从一处看似隐蔽的山洞中走了出来。三个人面色都不太好看，并隐隐的透着焦虑之色。
哎呀，这里是最后一处可能生有幻灵草的地方了，可是我们还是两手空空，难道外围的幻灵草早就被采摘一空了？
一等三女彻底的走出洞外之后，柳玉脚步一停，面带踌躇之色的说道：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若是内谷之中，想必绝对可以找到此灵草的。
宋姓女子也在没有先前的从容，黛眉紧锁的说道：
什么？内谷绝对不行，以我们的修为进去，那绝对是九死一生啊。
穆佩玲闻听此言，玉容大变。
这倒不一定吧，
我曾经认识一位韩师叔的旧友，从他的手里得到一份进入内谷的安全路线图，哎，只要不偏离此路线，应该可以将内谷遇到的空间裂缝的危险降低到最低的。
宋玉眨巴眨巴美目，忽然若有所思的说道：
韩师叔，你说的是？
穆佩玲一愣，有些吞吞吐吐起来了。
不错，就是我和穆师妹说过一次的紫灵道友给的，他当年呢，可曾经陪师叔一起闯过内谷的，所以才知道这么一条安稳的路线的。
宋姓女子温婉一笑：
这位紫灵姑娘，我在数十年前见过一次的，的确是天仙般的大美女，就是我等女子见了都有些动心。听说呀，有不少大有身份的男修苦苦追求此女，光为了争风吃醋，就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场的斗法火拼了，甚至被那些好事者称为天南修仙界第一大美女。不过此女来历颇为神秘，和师父认识的也比较早，颇有些红颜知己的样子。我说穆妹妹，你可要小心一些呀。
柳玉眼珠一转，却咯咯的轻笑了起来，话语里呢颇有调笑之意。
我有什么小心的？穆佩玲玉枝般的脸庞一阵微红，清脆了一口。
哎呀，好了好了，我说柳师妹，你就别调侃穆师妹了，我们还是办正事要紧。两位师妹打算去闯内谷吗？
宋姓女子神色一怔的问道。穆佩玲和柳玉笑容一脸，互相看了一眼，露出了犹豫之色。
宋师姐，那位紫灵给你的路线图真是昔年师父走过的路线吗？哎，若是如此的话，倒不是不能一试，毕竟幻灵草关系到你我今后的瓶颈突破，就这样两手空空的回去，实在有些不甘心呢。
柳玉秀眉一挑，缓缓的说道：
若是只在内谷入口处附近寻找灵药，我可以去的。
穆佩玲脸色阴晴了一会儿，终于抵不过这丹药的诱惑，轻叹了一口气说道：
好吧，既然两位师妹都拿定了主意，那咱们呀就冒一次险。哎，不过事先可说好了，我们只在入口数百里内活动，若是还找不到幻灵草的话，立刻从内谷退出来，绝对不能深入冒险的。灵丹再重要，总没有我们性命要紧吧？
宋姓女子点了点头，却又叮嘱了一番：
这个自然，真深入内谷，就算有那路线图，以我们区区的结丹修士，也只是自杀而已。哎，听说内谷中的一些古兽都是元婴修士见了也要望风而逃的呀。
柳玉嫣然一笑：那些古兽一般藏身在内谷深处，在入口附近的话不会有问题的。
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穆佩玲这个时候果断地说道。
其他二女呢也不愿意再耽搁下去了，于是啊，三个人化为了一道劲光，从洞窟前腾空而起，直奔某个方向，是激射而去。
五天之后，内谷的边缘处，一片冰天雪地当中，三名女子啊，身形出现在冷冽的寒风当中。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有一道巨大的冰镜，正是昔年韩立和紫菱跟随鬼灵门一干人进入内谷的那条通道。
三女子身上已经开启了凝厚的光照，倒也不惧这些寒风。
他们呢，先是窃窃私语了一会儿，然后三女仅离地数丈之高，缓缓地向远处飞去，竟然不敢稍快分毫。而这片雪地的范围不大，三女只是小半天的功夫就飞过了这个区域，眼前呢恰好出现了一座翠绿异常的山峰。三女大喜过望啊，当即呢娇躯晃动着自行分开，开始以此山为中心四处寻找起幻灵草来。一天一夜之后，三女再次在此山顶部聚集，互相看了一眼，他们都不禁苦笑了起来。
哎呀，此山倒是有许多外界没有的灵药，可是就偏偏没有幻灵草的踪影，真是奇怪。
柳玉郁闷异常的先开口了：
我也一样，幻灵草没有找到，倒是将另外一副丹药所缺的草药给配齐了，哎，倒也不至于空手而归了。
穆佩玲是哭笑不得：
哎，看样子我们实在和幻灵草无缘了，我看没别的法子了，就此返回宗内吧。
宋玉轻叹了口气，有些寂寥的说道：
哎，要不再仔细的搜查一遍，说不定啊还有什么地方遗漏掉了呢。
柳玉大为不甘心：算了吧，没机缘强求不来的，而且内谷过于危险，即使只是在入口附近，时间待长了恐怕也会出事的，我看呢我们马上离开吧。
宋玉摇了摇头，毫不犹豫地说道。
柳玉听到此言，娇容上现出了几分不愿之色，正想再说什么话的时候，远处天边忽然传来了轰隆隆的雷声。
三女一愣啊，不禁呢都抬头望去，这一看不要紧啊，三个人是花容失色。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51回。